篇，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们看前面哈，有就100篇讲到对上帝的服侍，包括敬拜，对他的敬拜就是他的服侍。那这个敬拜里面呢，歌唱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唱慈爱和公平，一定是歌唱耶和华的作为是慈爱和公平的，歌颂耶和华。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上帝这么喜欢人歌功颂德吗？上帝是这么像一个独裁者或像一个幼稚的小孩子，你要不断对他作为拍手吗？不是的。当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神有什么需要，当然神是配得的，但即使配得他也没有这个需要。当神要我们去赞美他感谢他的时候，其实是要我们表达出我们生活的幸福。因为你在歌颂赞美，你在称赞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是表示称赞者的幸福。你说这个师傅炒的菜好吃，哎呀，手艺真好，你歌颂赞美他手艺的时候，表示你很有口福。你说，哎呦，这个模特儿长得真漂亮，表示你有眼福。哎呀，这大峡谷真美，表示你有眼福。当我们因为所看、所吃、所听、所玩的很优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赞美，我们就歌颂。那我们随时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所以我们事事都应该歌颂赞美上帝的美好，包括这里讲他的慈爱和公平，他的信实和公义。那你怎么用你的喉咙来唱好听的歌，唱出或者是用你的智慧谱出一个写那个词，写上帝的美好，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吗？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灵感，怎么办呢？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就是诗篇里很多这种平行句，是不是你就可以说用智慧行完全的道跟歌颂耶和华等于是类似或者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这就是把信心跟行为，把敬拜跟服侍连在一起了。你在行完全道的时候，就是在颂赞上帝。你的敬拜和赞美表现在你生活中的正直和善良。虽然这两个我们不会那么快就连起来，但是诗篇这样的连和我们刚才这样的解释，也许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连起来。智慧当然也是来自敬畏上帝的智慧，行完全的道当然也是来自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最好的对上帝的赞美和歌颂，就是你生活中的正直。这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也有一点让我们不大清楚他在讲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他讲的重点呢，有一点似乎有一点像一个在我们中国的诗里面很多的一个怨妇，一个归有怨的这个妇人，哎呀，怎么我丈夫都不回来呢？或者说的更不好听一点，有的时候像宫女一样，怎么皇帝都不来呢？我们唱了这么多歌，跳了这么多舞，他还不来看一下，不来欣赏一下？你几时到我这里来？我已经是这么正直了，我表现已经这么好了，你都不来看一看？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嘛，就是我们有一些成果展啊，可是我们的老师好像都没有来看呢。那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讲法呢？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固然是我要歌颂你的美好，赞美你，同时我在做这些事情也是在完成你的工作啊。就一方面好像不是什么你要我做的事，就是我自己在歌颂你，一方面又是好像你要我做的事，其实这两个也连在一起。我们赞美主，一方面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一方面也是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以后的一个反应，好像自发的反应。 当我在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歌颂你的时候，或者要行主的道的时候，我碰到很多困难，你几时到这里来帮助我呢？所以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可以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你几时来欣赏我，一个是几时来帮助我。那不管你几时来帮助我，我再四顾无援，我再孤立难过，我仍然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就总是还是要正直到底了。另外，就算你没有来欣赏我，也还是要努力的，到你来的时候不至于我是看到我在吃喝醉酒。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不摆在我眼前，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邪僻的事不摆在我眼前，意思就是说我不想看到它，不想看到它。从上文来讲，从下文来讲，重点就是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我不会做这种坏事让我自己看到。那要说广一点的话，就不只是我自己不做这个事，我别人做这些事，我也不让别人来影响我。我恨恶不容这些沾在我身上，这一点哈，圣经有讲，他们所做的事就是提起来也可耻。这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哈。我们基督徒在世呢，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明，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是非常深入罪恶世界的。就一个是，哎呦，这肮脏的事不要沾到我身上，我家没有一本肮脏的书，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一个肮脏的网站，我所做的，我所看的，没有任何色情的、下流的，什么都是最好的，都是圣经的翻译、解经书啊，很属灵的。我穿的、我想的都是最正直，这是说那个罪恶用的是沾字，连一点都不可以。这种观念我们应当有的，因为我们要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这我们应当有。不过另外一方面，一个相反的我们也要有。各位，我们的圣洁，我们的不容罪恶沾我们，哼，这沾字刚好就用到现在政治上的话，马英九不沾锅，他都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就要沾锅，我们要非常的沾锅。我们的圣洁和不被这个世界上污染有个刚好相反的对这个做法，就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非常沾。那解释怎么来解释这两个刚好相反的呢？通常我们就会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嘛，我们心在主那里，我们身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电脑是干净的，我们平常看的书是干净的。的确，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那个肮脏下流的东西啊，不仅是不要做，甚至连碰都不要碰，因为我们人会受到这些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碰，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非碰不可。你是演艺圈的，你非碰到这些东西不可。你就算不是演艺圈的，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不过我想我们能够尽量远离这些也是需要的。可是有的时候你要跟这些人传福音，你要跟吸毒人传福音，事实上你在政治圈里、商业圈里面就难免不会碰到这些很肮脏下流的东西，事实上有的时候你也会有份于这些东西，这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一方面因信称义，一方面我们借着主给我们的智慧去怎么样在这个情形里面还能够圣洁良善一些。啊，这个各位你们在生活中就碰到很多啦，像我们以前就这是很多，可能每一个工作人员在市场工作都有。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长老，他是做药啊器材这方面的生意，他需要应酬，他现在已经过世。神牧师说，以前应酬就是谈生意一定在舞厅， 现在谈生意可能是卡拉 OK， 就现在可能你们也很多知道嘛，你跟日本人或跟中国大陆接订单，客户要来少不得要有色情招待，或跟日本人就一定要打高尔夫球，那个时候是要到酒家和舞厅，那你不能不做生意，你是干这一行的，你不做生意就要垮掉。那么这个长老呢，那个时候就是也接待客人，但送到酒家送到舞厅他就不进去。各位，这是他是老板，他可以这样做，他还可以有一点不沾锅，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还是沾了一点，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可能他不进舞厅，他不进酒家，但你不可能让你的客人一个人进去，所以你就要有替死鬼啊。当然也许世界上人很喜欢做这种替死鬼啊，就是有特助去陪啊。就各位，我们讲这些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就是路加福音是十几章的那个不义的钱财、不义的管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义的，我们也只能就我们良心平安的做到一个地步吧。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接生意接单，哪里可能那么干净，甚至有的时候你很干净，你就逼着别人要替你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情，那哪里有可能在台湾做生意你不交际，尤其如果你做得大，那交际里面你当然可以尽可能的这些事情，我弟弟也跟我讲，就是很麻烦呐、啊。客户来了，你不能不有一个，不能不拿到订单，拿不到订单，老板请你走路，只要你走路，家里就会缺粮了。但你要客户拿到订单，很多人要求是有色情招待的。好了，你不沾锅就是我不陪你一起，在这个世界可能我陪你一起享受这个快乐，反正不享受白不享受。但就算你不陪，你给别人做，我们心还是不安的。好，你说，哼，对不起，我没有跟那个永光的老板讲过，他是正派经营。不过我敢打赌，再正派，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正派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说王建轩先生等等都是一样，我专打老虎，一定很多老虎他没打。苍蝇都很多地方没拍到了，就是这个世界你不可能是完全圣洁，但是我们也因信称义重要，就是要不然我们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完蛋了，我们只有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态度，我们尽量远离罪恶，但再远离罪恶你也需要会跟这些不理想的东西谈一谈，会碰到哎，这太多了。有人说啊，我们带圣经进去啊，或者是带福音书籍进去，哦，主啊，求你遮盖那个海关的眼。那你不是叫祷告叫上帝使那个海关不尽职吗？你以为你多圣洁啊？然后回来做见证，哦，主就盖住了他的眼睛，让你做一个非法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做这个见证了，但是你也想到，你这个见证仍然有不对的地方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可能不沾一些罪恶，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同时，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恨恶罪恶，恨恶罪恶的同时，我们可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很圣洁的哦。好，这些我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就我是很不喜欢看到那种很圣人讲话的啊，讲这种话的人我都很喜欢来戳一戳他什么地方不慎的地方太多了，那哪会没有。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残绑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好，这些我们也同样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因信称义，我们承认我们是污秽的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的完全通通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是不行的。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在这些不完全的事上总是还能够平安一些，但再怎么平安我们也知道不够完全的。我再一次说嘛，像王建轩王弟兄，我是觉得他非常好， 但是他做新党领袖的时候，他能保证他所提名的每一个人都很好吗？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有些也不好啊，但是因为政策他不能不碰到这些事情嘛，别的不用说了，你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但以理还有不是但以理约瑟而已，他们所服侍的恶劣的王会做恶劣的事，即使是相当英明的王很放手给他们做，一定也有不太合理的地方。但以理的时候祭司就不被他管，那都是邪教的东西。那跟不是那个约瑟的时候，但以理的时候，那你看跟那些总长在一起的时候，还不是要容许他们的一些罪恶？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罪恶的。第六节，我的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好，各位，我们又想到说，我要歌唱公平，我，这些我到底是谁？这些我最简单的最正确的当然是诗篇的作者大卫，但是这个我有的时候也是指着神。就大概到第六节以后，那个我呢有点像神了。有的时候这我不是指作者，有的是指读者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圣经那个解释也很丰富的，你说我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他伺候我，你可以说这是大卫，这是一个好的君王，他对他的地下部下的要求，行诡诈的不能住在我家里，说谎的不能立在我跟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恶的从耶和华城里剪除。这些看起来都可以是大卫，但是单独来看这些经文里面，你也可以觉得这是上帝，上帝不容许这些，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读了我们也希望立这样的志。好，我们也看到说，如果这是大卫的话，这诗的标题说是大卫，那大卫的部下里面还不是很多很不好的，约押他能够消灭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诡诈狡猾的人，包括那个就是挑拨是非的人，欺哄的人，大卫也不能都消灭啊。是示美吧还是谁也是这样，把那个米非波设的东西夺去的那个洗巴，是也是大卫也没有消灭他。各位，罪恶的世界说自己可以过一个圣洁生活，实在是太不诚实太愚蠢了啊！你看第八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你不觉得这句话就表示他没有灭绝吗？因为他每天都要来灭一次。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他嫉恶如仇的一句话而已，但他灭不了，最有权力的毛泽东也灭不了，事实上恐怕他越灭越深得多，灭的很多的都是比较好的，他产生的很多反而是更下流的人。10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骨头紧贴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啊，佩服佩服，实在是哦，实在很会写，就形容了很多。我写作文的时候，如果写这些，我能够写我好苦啊这几个字就已经不错了，他能写10倍以上的字，他做作家是很会赚稿费的哈。但是这重点不再讲一个字赚了多少钱，重点在讲到说那个人的感情能够表达出来。各位，我们不是都有这种文采的，圣经也不是把每一个人写的都是这么多的文采，有的是根本讲不出话来的。那我们看圣经，圣经能帮助我们，这不仅是上帝的话，不仅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也在我们领受的人里面可以应用，变成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因为他表达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一些字眼。好，求你听我的祷告。那这不仅在文学上很好，也在表达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不努力的要对上帝祷告。又我又说了，我们常常是不祷告的人，常常是表面上相信上帝的全能，其实就掩盖自己的懒惰嘛。啊，我不必祷告，主都知道了。主都知道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在祷告中你才知道你需要一些什么。你越祷告越知道，越祷告越能被操练出来，越祷告越认识这个上帝。每一件事都是这样。我们祷告为什么要说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主当然都知道，我还没开口你都知道。现在我不但开口了，我倒喊了，你好像还没听到。必定是只有祷告过的人才有这样的经验，不是神不听，而是我们常常真的就在我们的痛苦中好像神没有在听。好，极难的日子向你呼求，求你快快应允我。这表达的不是也是表示你在极难日子呼求神好像还没有回答吗？然后你在呼求，你的年日越来越少了，你的痛苦越来越多了，你连痛苦的在吃都忘记吃饭了。各位，这我猜是很多你们姐妹们的艰难，忘记吃饭，哭得死去活来了。然后人家，哎，你怎么了？最近感冒，眼睛有点红。然后痛苦，不过感谢主，这不是女生写的，所以男生也可以这样子。我的肉紧贴骨头，其实这句话我是觉得可能写错了。肉紧贴骨头意思，它大概要表达意思是我的皮紧贴骨头，就是我的肉已经饿得没有了，因为前面他忘记吃饭了。但他这里讲肉紧贴骨头，可能就是表示痛了。哇，要写这诗篇还得是一个赏鸟人呢。这旷野的鹈鹕，那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些字眼，因为不知道那个在希伯来文里那个动物德文里面是不是有的，可能根本没这个动物，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枭鸟，就是这里也都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圣经里的动物，圣经里的植物，圣经里的鸟类也都很有意思了。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学很多。不过呢，如果解经呢，你一开始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上这堂课呢，我就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解释那个鸟是什么。那可能张文亮老师可以做这个事，也很有价值。但是我想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你看经文你可以看到在讲什么。就有的时候我真是孤立无援嘛，你不必了解枭鸟是什么，鹈鹕是什么。我是真的就我的肤浅的知识，我不知道怎么会有旷野的鹈鹕。鹈鹕就我所知道就是那个可以捕鱼的那种鸟，它的下巴非常的大。这种鸟都在水边的，怎么会在旷野，我是实在不知道啊。所以这里也有很多那个鸟的知识和其他知识，是不是表示它不该去的，不该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湖边没有鱼了，大卫在形容我自己好可怜，不该在这里，我现在在旷野里，我不晓得。我警醒不睡，睡不着，孤单的麻雀。我也从来不知道麻雀会是孤单的，麻雀都是一大堆嘛，一飞，即使我们现在台北市也是一样。但是他要表达的，我们不去研究那些鸟类的知识，我们要知道就是他实在很悲惨。那是悲惨，我们更难过的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呢？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黄鹤楼上看帆船啊，诗写的真好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哈。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就是不只是骂我，而且是就咒骂我，就是发毒咒，希望那个上帝来刑罚我，上帝来继续打击我。 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个吃过灰好像像吃饭一样，和眼泪掺杂，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啊，或者说很动人的形容。这我看你们这个很多神学生和实习生大概也可以用这个话了哈，很多艰难哈。然后第十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又把我摔下去。这对你们就非常恰当，因为你们我猜都非常听话，你们哪里敢讲上帝这样对你？但这里是上帝这样对你，所以你看最近前的人，并不是天天在歌功颂德的人。主啊，我已经被你摔成这个样子了，没有可摔的了。我已经日影已经要下山了，我要死掉了，你要这样吗？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啊，我们感谢主，就是他实在很艰难，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样的艰难。标题就是说这个人实在是很艰难，很艰难的时候给我们最好的学习就是他继续呼求上帝，他继续向上帝祷告。哇，我真是好羡慕这个心啊！因为我呼求稍微久一点没答应，我就很难过，然后就很气上帝，我也不祷告。但我们要继续祷告，你继续依靠上帝，继续倾心吐意，继续相信他，而且很诚实。你也没有歌功颂德，你说上帝，你这样摔我摔到什么地步？这很真实，但是又真是有信心。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哦，这又很丰富了。一方面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甚至对自己对读者都有个提醒，就算我们真的死掉了，就算你都没有管我们，你是存到永远的。对，这你也要记得，我们都要死，我们都要过去。你可以所谓的寿终正寝，九十一百才死，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去。你也可以很悲哀的癌症或者车祸，甚至是去传道的时候殉道，都可能。但是上帝的名是存到永远的。然后上帝名存到永远，我们也相信上帝不是只有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才工作，现在也会工作。你一定会起来，这起来圣经里好多地方表达出好像是耶和华睡了一阵子，那你会起来的。哦，感谢主，我是谁？圣经里的我是谁？有的时候我是指教会，这里的我可能也是指锡安耶路撒冷。你必起来连续锡安，就是把锡安、把耶路撒冷、把教会、把整个以色列拟人化写成一个人，就是我。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有的。哎呀，耶和华，求你可怜我们的教会吧，毫不自大而很真实。那个教会也可以是可怜我吧，因为你是教会的一部分，你的所有都是教会，教会所有都是你。这都是那个以教会为家，甚至以教会为身体的人写的话。因为十三节讲到连续锡安，我们就看到前面的我都可以指锡安或者耶路撒冷或者教会。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常讲的，什么是耶和华的时候呢？就是现在。什么时候是神做事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神悦纳他百姓的时候？就是现在，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已经够可怜了。在时间中，有的时候是我们感觉这个时候是更恰当做这个或做那个，生有时，死有时，收割有时，撒种有时，受苦的时候也有时。但是从信心来讲，每一个时候都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拯救也磨练我们的时候。你仆人原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这句话我不太懂哈。你的仆人原喜悦他，这你的仆人是谁？他又是谁？那个他可不可以就是你的仆人？ 就是你的仆人，可能就是这个作者，我喜悦我的石头，我喜悦我的尘土。或者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你的仆人可能是我，就是作者，他的石头，他也是指这个仆人，也可以指耶和华，但他的石头恐怕重点是指锡安。那所以到底是哪个指哪个，也许不太重要了，重点是在讲我们都彼此，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锡安，我们都是神身体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是这个部分哀掉另外一个部分，有的时候另外一个部分在哀掉这个部分，有的时候这个部分在为另外一个部分求，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部分在为这个部分求。就是他的尘土，就是锡安现在非常惨，耶路撒冷非常惨，也可以说我现在非常惨。你的仆人喜悦和可怜，那大概都有点确定，是我们都非常喜悦也可怜教会，而我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甚至你的仆人也可以是弥赛亚或者耶稣，也可怜他的身体，也可怜他的教会，因为被欺负。那下面就讲到好像是这个被欺负呢又一时被放在一边了，突然又讲到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的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有可能讲到锡安或者神的仆人或者教会现在是这么惨，在那里哭，像旷野的啼呼，荒场的枭鸟，好像教会，好像锡安，好像以色列，好像神的仆人是非常惨，这个惨里面也包括上帝给我们的惩治、愤怒、恼恨，上帝对锡安、对以色列得罪上帝的愤怒和恼恨。但是这个愤怒和恼恨呢，也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教会的悔改，上帝又高举了，高举了，不管是现在或将来，列国也要敬畏你的荣耀和你的名。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指着，就是指教会或指锡安。所以十四十五看起来没有关系，我觉得也可以蛮有关系的。从十六节来看，我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对的，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那么那个穷人和他们可能也是指锡安，也是指神的仆人。就这样解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名，要赞美耶和华。好，这个要为后代人记下，就是把这些事记下来，把这些祷告记下来，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会祷告，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被提醒，上帝会听祷告，上帝会眷顾他的教会，好叫后来的人也继续做这样祷告，也继续的不灰心，甚至也在艰难的时候不只是哀痛的祈祷，而且是赞美耶和华。十九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死的人。啊，这当然也是很真实的，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上帝从至圣所垂看，从天向地观察，就好像把上帝的尊荣和他看到人间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使女的艰难，要听，然后要祷告，是这样。耶和华不仅在里面听，然后耶和华伸头出来看。那我们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这么慢呢？我们要祷告这么久吗？那你的答案也应该知道，那神有他的旨意，你该做的就是继续求啊。神一定听祷告，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拯救的作为，解放的作为，释放的作为，安慰的作为，医治的作为，拯救的作为，在什么时候发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因为神做的是最恰当的，神一定始终做最恰当的，而且神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祷告了。刚好相反，我们越知道，我们越求神快一点，快一点，我们迫切的在那里求。 也许我们人生真的一辈子看不到我们的被释放，但我们总是21节，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这个21节的使人呢、啊，应该是接续20节的要，也就是耶和华要听祷告、要观看、要释放的结果，是要使人能够传扬耶和华，要耶路撒冷再有欢喜的声音，也就是要教会继续有欢喜快乐的声音、歌颂耶和华的声音，不是只有哀叹的声音。可是我们也会看到哀叹的声音、祈求哭泣的声音跟赞美的声音岂不是一样吗？都应该是出于耶和华。有的时候耶和华带领让耶和华的儿女很艰难，有的时候耶和华带领让耶和华儿女很快乐。我们都希望我们艰难快乐的时候总是颂赞他。22节，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万民和列国侍奉聚会耶和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传扬耶和华名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传扬赞美他话的时候。各位，那个21节有点长哈，在下半句，在耶路撒冷传扬，我们可以很简单就讲，就是在耶路撒冷传扬。但是看起来他这句话是传扬一个东西，传扬赞美他的话，或者说这个就中文的翻译不大清楚，是在耶路撒冷做两件事，一个是传扬，一个是赞美。传扬和赞美是动词，然后受词是他的话，我们在传扬他的话，我们在赞美他的话。这种含糊啊，你也不必太讲究到底是什么，从上下文里来讲大概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在颂赞神，不管是神耶和华的名或他的话，都是指着他自己。那这个时候就是地点，就是在万民和列国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地点和时候都是。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赞美呢？我们什么地方被释放呢？耶和华在什么地方垂听呢？就是万民和列国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就是夯不啷当把所有东西又放在一起了。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听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指这个单独的我，这个我也可以指整个的教会，这个我也可以指外邦的教会和以色列的教会，我们一起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就在祷告，就被耶和华所释放。那22节特别宝贵的地方就是说，万民都在侍奉，列国都在聚会。这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圣经，这是非常少的。会讲到说，犹太人在侍奉的时候，以法莲人在侍奉的时候，众支派在侍奉的时候，圣经很少讲，尤其在旧约很少讲，居然就有这种万民和列国都侍奉耶和华，几乎是没有的。你想想约拿书里面，约拿要逃去，不要去传福音给他们，甚至你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拒绝那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就看到在诗篇的时候就有万民能够侍奉上帝，是很稀奇的。但是如果我们神学好的话，也就不稀奇了，因为旧约新约其实都讲耶和华是万国万民的神，救恩是万国万民都会临到的，都会承受到的，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比较多讲到这个是临到以色列，而以色列预言他将来也会使万国蒙福，当然在新约的时候这就更清楚了。而这万国万民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是耶和华怜悯他们的时候，也是这个我从第一节开始的我很痛苦的时候。那这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又放在一起，教会的兴旺，列国列民都来 都来赞美上帝，因为耶和华已经可怜他的尘土了。耶和华建造了锡安，或者是重新建造了锡安。耶和华在锡安显出他荣耀的时候，也是他使我力量中道衰微、日子减少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了解这经文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呢，我们也就把所有的放在一起，就在神的眼里，有的时候他在兴起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在衰败。有的时候也许韩国大复兴的时候，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也许缅甸那个地方很多宣教士死了，也许在英国很多地方教会关门了，教会很冷淡了。所以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基督徒，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历史历代也好，将来也好，我们都有很复兴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很衰败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被释放的时候，我们也都有难过的时候。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就表示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通通放在一起，也指着每个教会每个个人都有不同的时候，也都有一样的时候，就是都有同样一位主。那我也想想到说，这个我从有些地方来看，也可以指教会，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讲到说耶稣，因为很多在讲到以色列或者耶和华的仆人受击打的时候，也可以讲像耶稣受击打的时候，然后耶稣也会因着这击打让教会蒙福。二十四节，我说我的神呐、啊，不要使我终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代代无穷。可是我们最少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终年去世的。那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一定要大过我们的老师呢？但是我们也可以求，各位可以求，西西家也有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的日子，再加增我15年寿数吧。所以我们不是不求荣华富贵、长命富贵，不要说哎呦这好庸俗啊！各位，你不要高贵到都不知道我们是神，也乐意我们在世上，包括肉身很幸福快乐吗？只是我们当然更看重属灵的事情。第25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渐渐，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哎呀，这一段话呢，当然在那个希伯来书就引用了这个话，在教会，在个人，在团体艰难的时候，他又回想到以前上帝曾经创造这个世界，他又想到即使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的美好，有一天也要过去，只有上帝永不过去。各位，我又说上帝永不过去，即便在旧约也讲到信上帝的儿女也是长存的，我始终不同意绝大多数的学者，包括福音派学者，说旧约没有复活、没有永恒的观念，我始终不大同意。虽然我觉得我同意旧约在讲永恒，在讲每个神的儿女有永远生命的那个经文不是很多，很多地方讲到他们就睡了，就归到列祖那里去，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新约旧约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上帝，不能没有。那28节，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当然你看这个经文可以讲到说，就是信仰的承传一代一代都有，但是我们何不可以讲到说，如果信仰一代一代有，我们每一代信靠上帝人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说不过去的。我们自己会有那种空虚的感觉，上帝要我们这样空虚吗？上帝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看到一件事，天地的灭没，而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是一直下去。这一直下去不是指一代一代传下去而已，我觉得也是每一代都有永生。好，103篇，这篇是我们很喜欢的哈，也比较也算熟悉，有很多人这一篇通通都会背哈。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头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的心称颂，我们也想到他说凡在我里头的， 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称颂，我们心的真正敬畏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需要有，很重要，是从心里来敬拜。我们不一定都能唱得很好，我们不一定都能很独唱也好，合唱也好，唱得很好，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歌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这个，有的人讲是就里面的道路，就是不一定呈现在外面多好多清楚，唱得多好，但我里面，我外面不一定是歌唱家，我的音符被人听到的不一定那么好听，但是我里面，那表示我是真诚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我里我外面的歌多好，而是在里面，而里面要真的是发出上帝喜欢的颂赞，那你里面就需要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了，你要记得。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当然是跟记忆力有关了，有人记得很清楚，但是也跟记忆力没关。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不是他就很聪明，当然他很聪明也是很好的，但是神的恩典也让婴孩小孩子也能够颂赞他，所以我们就实在记性不好了啊，我们也很遗憾，但是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总能够阿们上帝的作为，圣经上讲的他对我们一切的作为。所以其实哈，一节二节讲要歌颂他，歌颂他的重点不是我们要唱得多好，歌颂他的重点是记得他的恩典，记得他的恩典又不在重点，不在我们记性多好，重点在上帝做的多奇妙。就我们始终要把圣经里这位神当作我们一切的中心和主要的和一切啊。好，他的恩惠和慈爱是些什么呢？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好，麻烦了啊，就其实麻烦又是不麻烦了，事实上是解决我们的麻烦。耶和华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这什么意思？哎呀，神会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各位再想想这什么意思？这跟刚才讲到说我每天灭绝恶族国中的恶人一样，就你没灭掉又出来了。他医治你一切疾病，如果你说这句话应用在啊、哦，你现在感冒了，求主医治，就表示他没有医治。对不起啊，当然他医治，问题是什么叫做医治？他治好了我的感冒，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意思嘛？我们通常意思就是说，我就不再流鼻涕了，我就不再发烧了。可是我们要再问，多久呢？就是一两天嘛，三四天嘛，一个两个礼拜嘛，一个月嘛，一年嘛。各位，他医治你的感冒，你还会不会再感冒？还是会啊，那就是他没医治好嘛。你又不能这样说，就是我们在人间能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医治、安慰、鼓励，都是有时效性的。但是我们又知道，没有时效性，就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医治、帮助、拯救是到永远的。可是我们活在现实世界，我们就发现这些事需要重复，也就是好像没有医治好，也就是好像。我们就用那句话吧，一次医治永远医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明明没有一次医治永远医治，看你们又在戴口罩就知道了，过几年一定还会有，明年还会有，下个月还会有。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在会变动的时间和世界里经验神不变动和永恒的恩典。所以一切的罪孽和一切的疾病都是真实的，但是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还是有罪，我们又需要他赦免，我们还是有病，又需要他医治。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事实上就作者来讲，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如此。可是我们也会说，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可能有逃过 必死。哇，那架飞机摔下来了，哎呀，幸好感谢主我没有赶上去。你是逃过了一劫，神是救了你的一个命，但是每一个人到最后还是会死亡，连耶稣都死，每一个人都会死亡。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圣经上所讲的应许，包括在诗篇103篇，不仅是应许和它的实现，在今生都不是看得那么完全的，我们还是会死亡的，即使他已经救我们脱离死亡。那因此正面的，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也就是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装饰，以仁爱慈悲为你所得到东西的一个盖层，也就是上帝会把仁爱和慈悲给你，而且他的仁爱慈悲是这么丰富，使你能够很清楚被人看到。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就表示实在是人看到神在你身上有多少慈悲和仁爱，也使你这个慈爱和那个冠冕也有权柄的意思，你生活中能发出多少仁爱和慈悲的权柄和力量。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103篇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哦，各位，我们还是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能够太死板，要有弹性，否则你会说上帝的话不真实，没实现了。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嘛？哎，亲爱弟兄姐妹，哎呦，我必须说，好像一件都没有。因为我所愿的太多了，好像都没实现过。我曾经希望我身高180，没有。我曾经希望我打乒乓球全校冠军，没有。全班冠军也没有。起码赢打3场赢2场吧，也没有。各位，这些都是一些概括的讲法，但是基督徒不是说谎的。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做了这些美好的事。这里经文的确是你躲不掉的哦，他没有说他用美物使他所愿的能够呈现，上帝用他的美物使上帝所要做的事呈现。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没话讲，上帝没叫我180，可是这是说我所愿的啊，我所愿的怎么没实现呢？那你只能解释说，你所愿的上帝成就了，但是上帝用他的方式成就，你就要接受就对了。不信主人说我们故意说谎，故意捏造，故意曲解，那我们没办法，我们承认的是真的。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就这些经文你不能那么死板的来解，包括下面一节，你如婴返老还童。各位，我们什么时候返老还童过？除了我到了80岁、90岁以后，我开始失智了，返老还童，跟我在1岁的时候一样以外，没有真的什么返老还童。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形容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所谓如婴返老还童，这也是就当然就不信主人来讲，又说我们的鸟类知识非常不完全，婴也不会返老还童的。一般有人会说哈，鹰呢会脱下它的旧羽毛，会长出它的新羽毛。其实我想不是这个样子的吧，我想每一只鹰都是慢慢变成秃鹰了吧。我的意思是不说鹰最后变成一只烤鸡哈，没有毛了哈，而是说只是在人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人或者动物在经过某个阶段好像又重新有力量。我们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昨天晚上睡了一觉好觉，哇，第二天好像返老还童。可是就事实，就自然界的铁则而言，我们没有返老还童这件事，就是慢慢就老下去了。有的时候生病啊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体力又会好一点，总的来讲，就肉体来讲，我们是越来越往下掉的。这没有什么，就不管老鹰什么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譬如我们说鹰吧，我们说小鹰慢慢长出翅膀，慢慢会飞，哇，它越来越棒了。事实上仍然不是越来越棒了，也是越来越 走向老化，只是这是老化的过程里面有些阶段好像是有力量而已。好，这些不要去死板的讲，就是就一些诗人，就一些圣灵的感动下，能够用一些自然界的东西来讲，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多好。我们深深承认这个恩典，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能活出这个恩典，但我们也知道，不是照字面讲，我们不会死，不会老，老了又会重来的，不会的，我们会慢慢老的。那重点还是耶和华，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好，你又看这经文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大相干。在一到五节这里讲到说，称颂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让我们怎么好啊，怎么健康啊，怎么棒。那到第六节又不是很自私的讲到神让我怎么好了，是神让一切受屈的人、受冤的人都伸冤了，他施行公义。那我们又要再说了，神如果让一切受冤的人伸冤、施行公义的话，你要讲的话，神什么时候伸冤？神在没有伸冤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公平了？甚至神让人受屈，是不是就不公平了？我们必须说，如果神替人伸冤，就一定有人委屈的时候；如果有人委屈，就一定有一段不公平的时候。在人间，在受造的世界、堕落世界是会有的，你不能指望没有，有的时候甚至很长，但我们知道他会伸冤，将会伸冤，今生我们能看到多少我们不晓得。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啊，知道法则的目的是什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要让摩西拿到法学博士吗？他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要叫以色列人写耶和华的传吗？就我们今天写蒋总统传，去访问口述历史啊，蒋总统跟我讲我做了些什么事，北伐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事。神要以色列人晓得上帝的作为，是要人写一本上帝的传记吗？各位，神使我们知道法则，神使我们知道他的作为，不是要我们写传记的，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法则要我们去遵行，晓得耶和华作为是要我们效法耶和华的作为，效法耶和华的，从耶和华作为里知道我们该怎么行事为人。